大家好，欢迎大家参与今天大力的2024线上法人说明会。今天我们会有大力的管理层为大家介绍。你好，Grace，请开始今天的会议，谢谢。
好，谢谢大家好，我是 UBS 的 Analyst Grace 陈，欢迎大家来参加大力光电2024年第二季的线上的法人说明会。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大力光电的执行长林恩平先生 Adam 以及 IR Josephine 来参加今天的线上法人说明会。今天的线上法人说明会会分两个部分，我们首先会先邀请 Josephine 对大力光电的第二季业绩做简报，接下来会有法人的提问时间。现在让我把时间先交给 Josephine 来做第二季的业绩的简报。谢谢，Josephine，请开始，谢谢。Hello，Josephine，请问你有听到声音吗？麻烦请开始，第二季的业绩简报，谢谢。
喂，听得到吗？
可以的，谢谢，谢谢 Josephine，麻烦请开始。
好，谢谢 Grace。提醒各位，公司与客户都有签订保密协定，请避免针对单一客户、特定中文或英文字母简称或单一区域别的客户提问。只要涉及单一客户的问题或任何未公开资讯，我们都不方便回应或表示意见。谢谢。大家好，接下来我们将简要说明大力光电2024年第二季的财务状况。本公司2024年第二季营收为新台币109.85亿元，较第一季衰退3%，较去年同期成长34%。上半年累计营收为222.98亿元，较去年同期成长29%。2024年第二季的出货量比重为2000万画素以上，占20%到30%；1000万画素占50%到60%；800万画素占10% 以下；500万画素以下占20%到30%。接着我们看到合并综合损益表，第二季的合并营收约109.85亿，毛利率48.4%。税后净利为44.98亿，税后 EPS 则为33.7元，毛利率较第一季下滑，主要因为产品组合较差。业外利益约19.2亿，其中汇兑利益约7.5亿。接下来则是今年上半年与去年同期的比较，本期税后净利为106.09亿，税后 EPS 为79.49元。较去年同期成长52%。最后看到资产负债表，目前本公司资产总额约2041亿，其中约65% 为流动资产，包含现金约1153亿，应收账款66.7亿，存货54.4亿，负债总额约为304.7亿，其中应付账款约12.8亿。负债比率15%。以上为本公司针对2024年第二季的财务状况所做的说明，谢谢各位。
好的，非常谢谢Josephine 您对第二季业绩的简报。那我们现在开始 Q&A 的时间。那在等待法人这个提问的同时，先让我向执行长 Adam 您请教几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是想要请教有关于这个月营收，因为我们都有看到六月的这个公布的月营收，实际上是比之前的这个预期要来得好一点，所以想要请教执行长，这个六月份的营收比之前预期比较好的原因是什么？谢谢。
就提前了哈。
您是指客户新产品提前拉货吗？
旧的产品。
哦，旧的产品提前拉货，OK，了解。那第二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 Adam，是照例想要请教您对 营收在七月以及八月，就是整个第三季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展望？谢谢。
7月比6月好，8月会比7月好。
那这三个月都是逐季走高吗？这个一直到九月吗
9月不知道。
？OK，好的，谢谢。再来呢，第三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Adam，就是有关于扩厂的这个部分，因为上一次的法说的时候，执行长你有提到说，在今年第四季。我们预期在这个新的这个厂，就是之前的去年下半年扩的那个新的那个厂，产能呢会达到满载的这个状况，是不是可以请您给大家一点更新，就是有关于这个产能利用率在今年第四季目前的看法，以及如果说第四季已经达到这个满产能，我们如何去规划明年的另外一个新的厂？谢谢。
规划还是一样啊。
对，就是可不可以大概分享一下这个大概是哪一个季度我们会譬如说完成厂房的这个建制，然后什么时候会有设备的这个就是 equipment move in，大概这样子的时程是不是可以分享？
第三季就会一进的差不多，第四季就全架动。
OK，所以事实上，这个厂是不是在上半年已经可以完工？所以第三季就已经把设备就是移进去，然后第四季就是开始全线的，就是开始就是上工这样子。
对。
OK，了解。那我接下来把这个 Q&A 的时间。先交给 operator，麻烦请您告诉我们如何提问，然后我们接线上法人的提问，谢谢。
谢谢 Grace。如果有需要提问的线上法人，请按底下底部的举手按钮。那我们看到你举手以后，我们会喊出你的名字，到时候请您解除静音，随时发问。谢谢。我们现在把时间交回给 Grace，谢谢。
好的，那欢迎线上法人踊跃的提问。那我接下来就是再跟执行长请教一下有关于这个新的厂的这个部分，因为您有提到就是说，第三季就是开始这个设备的这个进驻嘛，那我们可以大概讲一下，这个厂大概它的这个产能跟我们去年第四季扩的这个厂，它的产能的比较大概是怎么样？
第四
Grace，我觉得你好像有点误会了。刚刚 Adam 他在讲的是在讲去年第四季我们就是已经完工的厂，是今年第三季会移进设备，然后就是陆续移进设备，第三季差不多
对。
完成，然后第四季全架动。他是在讲去年第四季的。
这是指去年第四季这个厂。OK，了解了解。对，这个谢谢 Adam 还有 Josephine 的说明。对，因为我们已经有理解到那个就是今年第四季就是这个新的这个厂已经可以就是达到满产能。那我们比较关心是往未来再看，就是2025年我们的产能的，就是是不是因为第四季就已经达到满产能嘛？那对于2025年，我们这个新对这个新的厂的规划，
你是说下一个新厂啊？
对，下一个新的厂，是的。
下一个新厂要明年3Q 才好。
OK，所以我们对下一个新的厂也已经预估，但是那个比好的意思是厂就是这个 construction，就是这个厂的这个建制已经盖好。那设备的进驻是要是第三季会进入，还是说第四季？
现在没有规划，要看看明年客户的 demand。
了解了解，但是我们有已经有这样子初步的这个规划，有关于这个新的厂呢，在下一个这个厂，那我们可以有一个概念说，这个场地就是这个新的这个厂，它可能的最大的产能是比我们现在新盖的这个厂，它是大概是多多少大多少嘛，或者是说是大概差不多的这个面积。
明年那个厂比较大，
OK，大概是大多少啊？如果是土地面积上面的话，是不是可以分享一下？
大2倍多吧。
大2倍多，了解。那您刚才提到说第三季也会有那个厂房的这个建制嘛？那这个厂房的建制一开始，大概是跟现在这个已经完成这个新厂的大小怎么比呢？虽然这个土地有这么大，但是我们是不是一部分一部分的扩建这个厂房？
算楼板面积的，一般算楼板面积，它大概是2倍多。
了解，但是我们一开始就会先盖这么大的厂房，盖好，然后慢慢一步步部分的把设备移进去，是这样子吗？
那要看客户怎么样，有需求的话才会买设备。
OK，了解，非常的清楚。那我再把时间交给 Operator，看看有没有线上法人的提问，麻烦 Operator，谢谢。
谢谢 Grace，我们暂时还没有看到有线上法人举手。
OK，好的，那再麻烦提醒线上法人，如果您有问题的话，欢迎使用 Obex 那个线上的这个举手的功能来
不好
发
意
问。
思，我们刚刚看到有2位刚刚举手了。
OK，好，麻烦请您接线上法人提问，谢谢。
好的，谢谢。现在有请 Cherry Ma 提问，谢谢。
你好，有听到我的声音吗？
有。
好，Adam Josephine，你们好。我有2个问题啊。我第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因为我们去年11月份的时候有提高了我们的同业，就是关于 IP 这一部分。想看一下有什么诉讼这一边的进展，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Adam？谢谢。
就照程序走。
OK，感觉上什么时候会？和解或者是完成整个程序呢？
这不知道。
好，那我第二个问题是关于 Periscope 这一部分。上一次我们有聊过，就是Periscope 这边有机会，以后有机会采用一些塑料的 Prism。这一部分我们的跟客户的推展或者进展是怎么样？未来短期或者是2、3年后有机会看到吗？
还在 promo 呢，功能已经验证完成。
你觉得客户会想采用这个东西吗？还是有什么考量的地方会继续用现在的方案？
旧的 model 不会变，那新的就看客户。
了解。那如果用 Plastic Prism 的话，它的好处跟它的弊处是在哪里？
坏处是它的 index 还是比玻璃差了，所以它的 size 可能会稍微大一点。好处是它比较轻，落摔很容易过，然后 flare 比较容易解。
OK，好，谢谢，我没有其他问题，谢谢。
好的，谢谢 Cherry Ma。那 Grace，我们接下来请第二位线上法人提问，可以吗？
是的，谢谢。
好，谢谢。那我们现在有请 KE，请发问，谢谢。
Hi Adam，你好。就想请教一下，就是之前在新闻报道中有读到说，就是大力光有买 Atomic Level Deposition 的 machine 来镀膜，可以帮我们解释明白一下，就是Atomic Level Deposition 这个 ALD 的镀膜是我们是在那一个层面上用到，然后这对那个镜片有什么不同的改变呢？
一般的镀膜是用 coating 用作 reflect，好，那这一种是基本上是微结构。那微结构的话，它是直接把光打散，让它不会形成 flare，这比较不一样的 structure。
当我们用 ALD 来镀膜的话，这个技术的掌控的话，是不是难度也会更高一些？所以就是说，就是其他 peers 的话， 他们是不是也开始在用 ALD， 还是他们还没有开始掌握这个技术来怎么用这个东西来控制 flare？
有好几家有在用。
OK， 好的。那在镜片的技术进展方面的话，接下来的话会是哪一方面的发展的？在路线方面的话，因为在年报上面看到你们有说，就是开发两 G 四 P 一米广角，四 G 三 P 五米广角，然后还有七片 glass 一个 mg 的广角，这一些的话，这三颗的话，会用在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场景呢？
这些有些是做 machine vision 的。有些是在做车用的。
OK， 好，谢。
好的，谢谢。那我们接下来有请第三位线上法人进行提问，有请 Andy Meng。你好 ，Andy， 现在你可以解除静音发问，谢谢。Hello Andy， 我们暂时听不到您的声音。Hello Andy，
接下位三位投资者法人的问， 然后最后我们再来 check 一下是不是可以听到 Andy 的声音，好吗？
好的，谢谢。Andy 现在暂时没有在线上，我们暂时还没有人举手，谢谢。
好的，好，那我接下来帮投资法人向这个Adam 您请教一下，就是有关于那个镜头升级这一块，在主镜头这一块升级到 8P， 请问您观察到这个客户他们主要是选择是用塑胶的方式升级到 8P 或甚至到未来的 9P， 还是说是用 molding glass？加上这个塑胶的方式，这种 hybrid lens 的方式会是未来的一个主流呢？谢谢。
现在看起来是塑胶比较多了，但 molding glass 也有人用。
OK， 所以这个是指我们现在看到六个月到十二个月的这边的一个趋势。那您个人觉得在往下一个 generation 看的话，譬如说再升到9P 这边往上的话，这个产品上面就是再升到 9P 用全塑胶还是 molding glass 加 plastics， 这两种技术上面的优缺点会是什么？谢谢。
目前没有人对 9P 的有兴趣，不过Plastic 的好处就是塑形方便，所以它对 design 方便的比较 friendly。 那 molding glass 本身因为它本身对形状就是有一些特殊的形它会做不出来，所以它对 design 方面就会有一些 limitation。
了解。那我看到线上有陆陆续有很多法人的提问，那我把时间交给operator， 麻烦您，谢谢。
好的，好的，谢谢 Grace。那我们现在有请线上法人 Lisa Chen 提问，谢谢。
那请教一下执行长，我是 Lisa。那这个先前有提到，就是 CIS 这里有放大的趋势，那我们镜片这边的设计也会难度跟着增加。那目前这个趋势看起来明显吗？还是说等到下半年这里才会比较明显？
大部分现在都比较大了， sensor 都变很大了。
那是不是就是提高了我们竞争对手的进入障碍？
那还是看 MTO 规格怎么开吧。
了解。那请问我们现在 G 加 P 的比重有比先前提升吗？例如说先前可能是 5%， 现在提升到 10%， 或者说我讲的比重其实太保守了。
没有，很少，非常少。
非常少。那先前有提到就是 G 加 P 有一些有可能会用在主镜头，那现在有看到这个情形吗？还是说也很少？
目前用在 Terry 比较多了。
Terry 用的 Terry 比较多，哦，就是、长焦的部分这样子。
嗯，
那请问现在就是长焦采用那个潜望式的镜头，就是今年跟去年比起来有明显的增加吗？还是说下半年才会比较明显？
下半年比较多。
嗯哼，那先前我们有提到就是下半年会满载。那满载是已经陆陆续续开始进入满载了，还是说现在还是一个初期的阶段？其实距离满载还有一段时间，可能要在更年底的月份才会看到。
大部分都会整个都满载了。
现在就已经开始。
要 rebuild。
您说我们的制造
有些要先做起来做库存。
Hello。
要先做库存，所以现在就已经开始陆续满载，只是它还没有反映在营收上，是吗？
可以这样说。
哦，那您先前提到，就是说满载是因为我们的产品制程变得比较复杂，是哪一段？就是它可能会比之前的花的这个工序会更多。
你变大的话，你的穴数就会变少嘛。所以你要用共用的射出机啦、镀膜机都会比较多。那现在镀膜的程序也比较繁复嘛，所以要跑的程序也比较多。这些都是。
了解。那像我们这种镀膜机的这个技术，还有我们的设备，我们竞争对手可以跟得上吗？那例如说其他台系或是陆系，还是说其实在这个部分我们还是有领先的优势？
差不多了。
差不多。哦、好啊。那另外我还再请教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一季的利息收入大概是多少？
11亿。
11亿。好，谢谢。那我问题先暂时到这里，谢谢。
好的，谢谢 Lisa。那我们下一位线上法人，我们有请 Fubon Tikan 提问，谢谢。
执行长跟 Joseph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关于潜望式镜头这个部分，那想请问，如果以现有的periscope lens 的规格，它临镜假如高度是一样，但它长度变长的话，那对我们 lens 的规格的要求会有什么不一样吗？或者是说我的长度一样，但是我的高度变得比较矮了一点，这些在我们的 process 上面会有不一样吗？
应该差不多。
好，那请问在 assembly 的部分呢，也不会有太大的。
会比较可能会比较有的时候，如果它变得越细越薄的话，有可能会比或者 size 有更动的话，对落衰会比较不一样的结果。
那。不知道这个未来的话有没有客人曾经提到，比如说临镜变成多个临镜呢？
也有人在提，那个应该是好几年以后才会 realize。
OK， 但是如果是多个临镜的话，整个技术的要求应该就是比现在就是完全就是更高阶，
会更复杂。
Okay, 了解，好，谢谢执行长，那我暂时没有问题了。
好的，谢谢。那我们接下来有请Shida Zhang去提问，谢谢。喂，你好 ，Shida， 请问可以听到吗？我们还没有听到您的声音。
Hello，
你好。
请问可以听见吗？
可以。
好，不好意思，我想请教一下，就是关于毛利率这边，因为我们有提到，2Q 这边可能产品组合对毛利率有点影响，然后我想象可能就是 utilization 这边还有可以提高的空间嘛。那如果我们展望下半年，不知道就是从产品组合，然后还有这个 utilization 改善这个角度上来看，我们对下半年的这个毛利率有什么样的展望？然后还有就是OPEX 这边可能跟上半年比，应该怎么去想？好，谢谢。
下半年可能使用率上架动会比较好，那产品组不在我们手上，良率的话都会尽力改善。
好的，谢谢。请问那个 OPEX 这边有什么指引吗？
OPEX 这边我们没有预估。
OK， 好，谢谢。
好的，谢谢。那我们接下来有请Kiki 进行发问，谢谢。
我想请教一下，就是厂房啊，刚才我们说第五的厂房是比第四的厂房大两倍嘛？那第四的厂房比起第一和第二、第三厂房的话，那个产能是什么样的对比呢？那个是一样的吗？
不好意思，因为你的第二三是在指什么我们不是很清楚。
OK， 好，那说现在今到今年年底为止我们有几个厂房呢？
13个。
13个。
对。
OK， 那第五这个厂房，明年这个厂房加进来的话，对整体的 volume 是增加多少呢？
Volume 你指的是 shipping 的
capacity
哦、oh, capacity 那没有办法预估了，这没办法预估。
OK， 好的。那以 volume 来算呢？
你是指楼板面积吗？
楼板面积。
我们没有揭露实际的楼板面积耶。
OK， 好的。
好的，谢谢。那我们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法人提问，有请 William Young。
Adam Josephine， 你们好，那个谢谢接受我的提问。我这边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 Meta Lens 啊，不知道你们怎么看这个产品的应用跟影响啊？那我知道这个不太跟纯硕不太一样嘛，不过就是我们会考虑也来做一些 R&D， 或者甚至有一些 Meta Lens 的一些。投入嘛，这第一个问题，谢谢。
Meta Lens 是半导体制成的了，它现在用在 Face ID 大概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未来如果要做 AR 的位盖，应该也是 Meta Lens 的天下，但这不属于我们的范围。
了解，了解，非常清楚，谢谢。那不好意思，那我可以追问一下，那 AR 的话，对我们来讲，我们觉得有什么机会吗？除了那个，就是对对对，可以跟我们梳理一下嘛，就是 AR 如果对我们这些纯硕的厂商来讲的话，
AR 的话，大概镜头厂能够做的还是一样是镜头啦，或者是说他们中间的话，会有一些要导引 micro LED 的一些 projection。的 light 的转投射的那个 projection 的中间的这个 lens， 大概就只能做这些。
了解了解，可是这种转投的这种光学零组件，是不是以后穿戴装置有机会再看到越来越多啊？比如说像是一些我也不知道手表啊，也许耳机啊这种啊。
现在在讲的大部分是 AR 啊，但是要 realize 不知道哪一天可以。
好，了解，谢谢谢谢。那不好意思哦，那第二个问题是那个，就是刚刚 Adam 你有提到，就是说第四季会稍就是不是稍微啊，对不起，第四季会蛮窄嘛。那我们有考虑就是说，这个短期会不会考虑外包一些低阶的东西给其他的供应商呢？
目前没有这样的判算。
好的，理解理解，非常清楚，谢谢你。
好的，谢谢各位。那我们接下来有请线上法人 Andy Main 提问，有请 Main Andy。
好的，谢谢 Adam， 谢谢 Josephine。我这边有两个问题。 那第一个问题呢，我是想问一下，因为我们从行业观察当中看到今年整个行业的竞争格局应该是有所缓和，可能价格竞争啊，包括抢单这些现象可能都会看到一些缓和。那想请问一下执行长，就是从我们在第一季度、第二季度，包括展望第三季度的话，我们有没有观察到在同一规格、同一型号的这个产品上，我们的这个竞争是缓和，并且比如说有 ASP 啊，或者是一些变化的这种积极的方向，价格是提升的，或者说呢，是我们看到比如在整个产品系列当中、组合当中，高阶的产品的导入会更多一些，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些改善？谢谢。
价格跟规格是相应的啦，所以并没有说特殊说。如果规格很容易的话，竞争都还是很激烈。
OK， 明白。好，那第二个问题呢，我是想问一下，因为我们现在看到今年下半年有很多 AI 的 smartphone 会导入，可能明年也会成为一个主线。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一些零部件它肯定会有一些成本上升的压力。这个会不会对我们光学零部件的未来的升级产生阻力？包括我们大家都在谈的 hybrid 的这些 EG6PR 等等这些规格的导入的话，我们有没有听到客户有一些反馈说可能要晚一点，会延迟这样的一个导入？谢谢。
有啊，有这样的现象。
好的，谢谢执行长，非常感谢。
谢谢 Andy， 那我们接下来有请线上法人 Lisa Chen 提问，谢谢。
请教一下执行长，先前有传出就是我们跟客人签 LTA 有谈一些特定的条件，那这个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事情吗？还是说其实LTA 本来我们就是会跟客人会在不同的机型会去签订？
我们每年都会跟客户沟通未来的量有多少，这样大家才能够准备产能，还有知道发展的 roadmap， 这个没有什么特殊啊。
那没有说什么产品就是可能客人特别指定就是要 for 他设计，还是说我们本来就是所有产品都是客制化，所以没有这个问题，就是都每一个案子都是个别为客户来做的？
那产品几乎都是客制化，
然后量的话就会先去做预估，然后中间再做修正，这样子可能每一个月份都做量的修正，是这样吗？
大部分是这样。
了解。那我们有没有看到就是说我们现在出的产品的一个批数相较去年来讲的话有明显的增加，还是说其实都差不多？
差不多。
就是说批数也没有再更增加这样子？
没有。
那我们有就是知道客人这个产品它是用在主镜头或者是长焦镜或者是超广角吗？还是说只要不是潜望式镜头我们都没有办法分辨这个客人要的是用在什么地方？
我们知道用在什么地方。
那我们现在的比重上来讲的话就是有主镜头跟超广角比重比长焦镜头高吗？还是这个都没有什么变化？
差不多吧，
都跟之前都是差不多的量，没有任何的消长变化这样子。
没什么变化。
那如果说以这三个镜头来讲的话，觉得哪一个可能它的进程或是它的一个技术难度提升的比较明显，还是都差不多？
也差不多。
也都差不多。我问题到这里，谢谢。
好的，谢谢 Lisa。那我们接下来有请线上法人 Frankie 进行提问，谢谢。Hello, Frankie。Frankie， 我们还没有听到您的声音。 那要不我们先邀请下一位线上法人提问，我们现在有请 Anne Lee。
嗨，Adam、Josephine， 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
可以。
好，那第一个问题是想延续刚刚有一个前辈讲的那个就是 Meta Lens 的问题哦，就是说 Meta Lens 取代 DOE 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就是非常适合的一个选择。那这有没有可能 Meta Lens 之后会连那个上面的 Collimator Lens 可以一起取代呢？
我觉得他大概做 Face ID 是可以的，那你如果要 做 Image Taking， 他基本上是不适合的。
所以就是说虽然 DOE 现在被取代，但以后可以有可能是连 DOE 加上 Projection Lens， 就是那个 Collimator Lens， 就两个一起取代这样子。
那个也有可能。
有可能。好，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们的那个低阶就是八枚以下的比重，其实加起来的话大概也有30到40嘛，那就是说在未来的那个 resource 的分布上面的话，我们有没有可能就是会去策略性的降低这部分的低阶的这个比重？
目前没有这样的想法。
没有这样的想法。所以就是我们如果产能可以做的情况之下，我们会高阶低阶都想吃这样子的意思吗？
有毛利的就会做。
有毛利的就会做。好， OK， 那第三个问题的话是想问一下那个，就是因为客人可能一直在做一些实验的方式，看怎么样能够刺激出更好的手机的销量。那他们可能也会想说要做一些类似超薄的机型，然后但是它有可能只配备一个后摄。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您觉得对我们的影响会是什么？那以及是说未来的走向，如果说像折叠的话，它的那个相机的一般的分布上会是怎么样去做？
这个要看客户自己规划了，但是大部分是 lens 的数目折叠的有可能变少，但是因为他们是属于超保险的，所以难度会变高。
OK， 了解。那另外就是说，我们每年去跟客户沟通这个 roadmap 还有量的时候，我们沟通的是一个绝对的数量，还是我们沟通的是一个类似市占率百分比的这种沟通方式呢？
都有。
都有。好，那我最后一个问题是有关那个，就是想说请 Adam 只是 comment 一下，就是您现在看到下半年的一些高阶机啊的一些需求状况，然后以及整个市场状况这样子。手机的市场状况
现在看起来绝大多数还是不会，没有人乐观的。那有些期待 AI 会卖的好一点，那这只是期待值，会不会实现也不知道。
了解。那我另外追一个问题，就是说像有一些客户他们的规格可能开得非常的比较高，那但是他们如果要求的价格是不合理的，那我们会想要说，就是去就是会想要说去争取下这个摊头宝，那还是说就算了，如果价格不够合理的话，我们其实也不强求。
如果没有获利的空间，我们大概不强求。
OK， 好，了解。那我没有问题了，谢谢。
好的，谢谢。那我们接下来有请Cherry Ma。
你好，我有两个问题想追问一下 Adam 的。那第一个就是，我记得你上一次法说说过，就是今年上半年的 spec 可能是跟去年下半年连续的 spec 差不多，所以上半年的升级没有看到很明显，但是下半年的话 Periscope 的案子就比较多。以我们就是有大概12个月或者是超12个月的跟客户 design in 的能监督的话，你看到明年上半年的那个 upgrade 的那个速度大概是怎么样的，也会看到比较明显的 upgrade 吗？
比较大量的可能 upgrade 的不多，那量比较少的反而有一些比较难的 case。
哦，可以分享一下这些 upgrade 的方向是什么吗？
他们大概就是希望能够对 TeleZoom 的功能更加强一些。
哦，我们会开始看到连续光学变焦的项目吗？
目前都是用 TeleZoom， 还没有人真正要往 Optical Zoom 跑进去，目前还没有。
OK， 理解理解。然后有看到这些 Mi N 的手机产品开始有用到可能去年下半年或者今年上半年的一些高阶的 camera 吗？
你说是什么？
Mi N 的手机
啊？哦， Mi N 用到，
对，会上升到 Mi N 吗？
你说 Tele 的方面吗？
Tele 也好，或者是高本来是在高阶的手机看到的一些 feature 会不会下沉到 Mi N 的手机？
有些有。
OK， 了解了解。所以这些也会帮助我们明年的 ASP 的稳定跟量的提升。
如果拉得多就会有帮忙。
好的好的，好，谢谢。
好的，谢谢。那我们接下来有请 Jackson Chang。去提问，谢谢。
喂，Adam Josephine，你们好，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可以。
OK， 好，谢谢。好，那我这边有几个问题想请问一下。第一个就是说，因为我们刚才有提到，就是六月有一些提前拉的旧产品嘛，那可不可以方便了解一下客户为什么会提前拉货？是因为我们接下来第三季、第四季的产能会因为制程的关系，所以满载，所以在六月的时候就提前先拉了吗？
这个客户的规划我们无从得知。
好的，那第二个问题是因为我们有提到说，就是第三季这边其实产能就已经开始就是有提高了哈。那可不可以大概了解一下这部分提高的原因是在哪一部分的这个制程或者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工艺上面？会需要花费更多的这个产能 来实现它？
全部都要啊，
全部都要。OK，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想请问一下，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有提过说，在这个 Periscope 的部分，有一些比较难解的问题是可以增加我们这个value add 的这个产品附加价值哈。那我可不可以问一下，就是以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这个附加价值有没有大概会反映在这个哪一个部分，会是可能报价，或者是我们有可能在得到客户更多的信任这样子？
一般都是 price。
OK， 好，我这边没有问题了，谢谢。
好的，谢谢。那我们接下来有请富邦 T10 去发问，谢谢。
执行长，各位你好，我是富邦泰腾。那我想再请教一个问题，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帮我们了解一下，就是我们发现那个六月份还有这一次第二季，500万画素以下的产品的占比好像有比之前比起来都有比较高。那这个大概是应用在哪些方面呢？
很多是 Face ID 的。
OK， 大部分是 Face ID。好，那我没有其他问题，谢谢。
好的，谢谢。那我们接下来有请徐大战去提问，谢谢。
您好，我想再请教一下，就是关于明年的这个新的厂房，那我理解就是这个具体的 ramp up schedule 要根据客户的情况来定，但是不知道，比如说这个厂房。可能比较专注去做的这个产品的类型，或者说是终端应用方面，现在有什么规划可以分享一下吗？谢谢。
目前没规划了，那产能的建构都是依据哪一种类型的镜头来做规划的。
哦，好的，谢谢。
好的，谢谢。那我们接下来有请 Brad Chang 去提问。
声音吗？
有。
好好，执行长，刚刚您有提到说，我们那个 Periscope 里面那个 Prism 那个用塑胶来取代玻璃的功能已经验证完成。那请教一下，这个东西，这个塑胶的射出跟这些镀膜在 Prism 这一块是我们 Luggen 自己做的吗？
对。
对，那这样子，我们上次好像有讲到说这一块应该是会，对我们公司整体的毛利率，应该是在会有提升的，这个可以这样说吗？
不知道，还没量产。
哦，是是是。另外请教一个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都知道现在通货膨胀很高嘛，还有就是说现在台湾电费也都在涨，那可能员工薪资也要调整。就是说在这个 price roadmap 这一块啊，我们这个可以看到今年往后第三季第四季会比这个去年的压力还要小吗？还是说其实反正客人每年的 price roadmap 还是照样会去走，就是说 price roadmap 我们这个压力会价格的压力上会比较小吗？
价格的压力永远都有了。
对啊，会不会说啊，因为电费比较高啊，然后员工薪资可能要调整，这样客人会不会说压力不会像往年那么大这样？
他们不会帮你考虑这些。
了解了解，好，谢谢，没什么其他问题了，谢谢。
好的，谢谢 Brad。那我们现在再次邀请 Frankie 提问，谢谢。Hello, Frankie, 你好，请提问。Frankie, 你好，我们还没有听到您的声音。好的。Hello, Frankie。那我们接下来先邀请第二位线上法人提问，我们邀请 Abel。
执行长跟 Josephine 你们好，我不确定刚才有没有听错，想说再确认一下，刚才Adam 有提到手机的 Outlook 是不太乐观还是乐观，我忘记我没有听错。
没有人觉得乐观，
没有人觉得乐观，是不是？那可不可以请执行长跟我们分享一下，如果是没有人觉得乐观，我们跟去年上半年对比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是跟去年上半年差不多？补完库存后，需求的能见度是不高，是不是
？Abel， 你有点不清楚，我们听不太到，你可以再 repeat 一次吗？
哦，不好意思啊，那个是不是上半年呢、啊，就是手机各个品牌补完库存后啊，是那个需求能见度是不太清楚，不然执行长刚刚提到没有人觉得乐观嘛，那是不是有可能回到去年上半年那个情况？
去年上半年什么情况？
就是需求上不来，然后库存又慢慢回来。
你的意思是，我们还是有点听不懂。
就想理解一下，
你的意思是说，现在下半年是不是跟去年一样，就是还是看得没有那么的清楚，这样吗？
对啊，因为上半年我看就是不止贵公司嘛，就是同业状况都还蛮好。不过刚执行长有提到说，如果没有人觉得很乐观的话，是不是我们应该下半年包括零组件厂商都变得比较保守？
那是他们呢？ 我不知道哎。
哦，所以刚执行长提到没有人觉得很乐观，这不包括公司本身是不是？
就是指客人。
是指 cell phone 的 brand name， 大家不觉得会卖得很好。
哦，就是你们的客人不觉得会卖得很好。
对。
哦，这样我懂，不好意思，因为我刚刚没有听清楚，所以想说再问一次。那我没有问题了，谢谢。
好的，谢谢。那我们现在有请陈明翰提问，谢谢。
你好，请问有听到我声音吗？
有。
喂。不好意思，我想这边针对刚刚的 AI 的 smartphone 这边做个 follow up。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就是有些客户他会期待 AI 的 smartphone 的话可以卖得比较好。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些客户的话，他们现在对于下半年在高阶手机的预估量的话，有相比之前就是比较乐观吗？
他们都会扩一定的量，请你准备了，但到底能不能实现是不保证。
了解，不过就是以 forecast 来讲的话，应该有比就是我们前一次法说来讲，就相对再乐观一些嘛。
对 AI 型有导入新 AI 的，他们觉得可能会卖得好一点。
是是是，了解。那我这边先没有问题了，谢谢。
好的，谢谢。那我们再一次看一下 Frankie， 请问您的声音能已经放下举手。
他也不知道没有别家。
Hello Grace， 那我们现在线上所有的法人提问已经问完了，谢谢。
没有问题。那因为我们还有点时间，如果线上法人还有问题的话，欢迎用这个举手功能来发问。那Adam 执行长，我再跟您请教一下，就是法人还有一些想要提问的，就是说有关于新的应用方面，因为我们看到在现在的手机的应用之外呢，也有其他的应用，譬如说车子这边，我们之前电动车这边有讨论过嘛，那我们有看到所谓的视觉 machine vision 上面也可能会应用到我们的产品，甚至像这种人形机器人这样子，这种 machine vision， 可不可以请执行长听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您的观察，这些新的应用的场景，我们大力光有什么样子切入的机会吗？谢谢。
也有在送样啊，像 machine vision 的话，就是它除了要一般的 RGB 以外，可能它还会加 IR 的功能的 lens， 也有可能要加一些 hypersonic 做防撞的功能之类的，就比较多一点。但是他们对于 image taking 的 requirement 倒是不高了，目前不高。
了解，所以是不同的这个要求，但是这样子新类型的这个应用，您刚才提到的，它要增加一些不同的这个功能进去，那它在我定价上面，或者是说良率上面，对大力光这边来讲的话，跟现有产品的这个比较起来，大概是怎么样子？
这个都还在送样而已，所以。到底会怎么样不太知道。
OK， 那在这一块新兴领域这边，我们这个大力光的优势会是在哪里呢？是我们的产品或者说您看到的竞争对手，还是我们现在我们看到的竞争对手是差不多的吗？
这个应该很欣慰，不知道对方有没有在做。
OK， 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在这个领域应该也还是一个领导的这个地位，可以这么说吗？
还没开始量产，也没什么领导吧。
您大概预计这类型的产品会什么时候开始有出货？
不知道。
OK。好的，那接下来另外一个问题，来自于法人想要就是追问一下刚才讨论的需求跟存货之间的关系，因为刚才执行长你有提到说，其实 手机品牌一般来讲，经过过去这一两年的那个存货累积之后，他们应该都转为比较下单比较保守，那但是需求方面可能也是比较保守，但是就是需求比较保守，但是他们下单也比较保守，是不是因而在存货控管方面其实是比过去要来的好很多？
这个有改善。
OK， 所以未来我们再看下半年存货应该不会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疑虑，最主要还是看最终这个终端的这个消费者的需求。
对。
OK， 了解。好的，那我再一次询问一下Shirley， 请问线上还有其他法人的提问吗？
Hello Grace， 暂时我们还没有看到有线上法人举手。
好的，那这个 Adam 只想我再跟您请教一下，有关于就是在这个各个就是我们手机这个镜头在主镜头、超广角以及这个 telephoto 这三个镜头来做升级，今年看到的这个情况。那主镜头这一块看到升级到 8P， 然后 sensor 比较大，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升级您观察到在主镜头这一块？然后超广角是不是有看到也是有升级，从 12MP 到 40MP 这样子的状况？那另外在 telephoto 的规格上面是延续跟去年差不多吗？还是有一些厂商还是会持续做升级？谢谢。
第一个是
什么？
是 main cam 升级，今年觉得幅度不大。那第二个呢？
从12MP 变40。
哦，十二 MP 变48MP，那个基本上是用，就是说它用 RGB 和 W 四个，它把它切成四块就会变48MP了，这并没有什么特别。那 Tele 的话，有些厂商是很aggressive 想要把 Tele Zoom 做得更好，可是量都不大。
OK， 了解。好的，那我想时间也差不多。那今天非常感谢执行长 Adam 还有 IR Josephine 您的时间，也非常感谢线上法人的参与。那这次的法人说明会到这边结束，谢谢大家，谢谢。
谢谢。